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结尾有短短的一段记载，可以说是约翰福音里面最特别的，却也是讲台上最少被拿出来讲的一段约翰福音。它很短，就是从四章四十三节开始到四章的结尾。在这以前，我们上次讲过了，耶稣和门徒在叙加住了两天。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这未时呢，应该算是第七个钟点，究竟怎么算我就不知道了。他就是这大臣，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为什么说这是一段最特别的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我们曾经说过，是一本带讲解的福音书，有的时候是主耶稣自己讲解，有的时候是使徒约翰讲解。唯独这一件神迹，医治大臣儿子的神迹，完全没有讲解，也没有后续。再往后我们就会看见了，像约翰福音第五章医治了那个瘫子，随后引出一些别的事件与对话，都与这个瘫子被医治有关。五饼二鱼的神迹更不用说了，还有那个行淫妇人的事情，以及生来瞎眼的，记载在第九章，都有很多相关的话来告诉我们那些神迹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唯独第四章的结尾，这个大臣之子啊，就这么短短的记下来，没话了，甚至有点无头无尾。然后呢，他接着加拿婚宴的神迹，把这个神迹称为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那怎么算到第二个就不继续算下去了呢？这第一个第二个有这么重要吗？你说头一个神迹，婚宴上酒用尽了，耶稣把水变成酒，这传道人挺好发挥啊，因为我们在生命里面所经历的头一个神迹也可以说是水变成酒嘛。啊，前面我也解释过了，说外面洁净的规矩变成里面的心灵，新的 spirit， 上好的酒。但是这个第二个神迹有什么好记的呢？像这样子一病的神迹在别的福音书也记了很多了。那你说死人复活的神迹，后面拉撒路复活不是更精彩吗？尤其让人费解的就是44节45节，既然说耶稣自己做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那他到了加利利，怎么又说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呢？他们上去过节了，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就表示他们尊敬耶稣了，要不然怎么会接待他呢？你看见了没有？这些都是我所说约翰福音第四章啊，这个医治大臣之子难解的地方与特别的地方。那当然，你如果从属灵的预表上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发生的事情啊，当你酒用尽了的时候呢，有水变成酒，他要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灵可居住的殿。当你老了的时候呢，有重生。当我们渴的时候呢， 他赐给我们活水直涌到永生，那加上这个死人复活，岂不是锦上添花、顺理成章吗？不错，既然这些话都合乎中道，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路程上必有的经历，这样解释呢，没有人能说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想换一个角度来探索，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你说把功夫花在这一类的事情上有价值有意义吗？不见得有直接的价值，但是只要是神的话，你仔细研读，你放心，主会报答你的。是这样的，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应当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受，就是虽然呢，那个时候的教会从耶路撒冷绕过安提阿，一直到了希腊半岛，分散在很辽阔的一片版图之中，可是那些服侍主的人彼此的来往却相当频繁。约翰福音比起其他三本福音书应该是写在最后的，约翰又是除了彼得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位使徒，因此那三本福音书的内容啊，约翰一定都看过的。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一定会对于其他三本福音书内容有缺欠的地方或者需要注解的地方加以补充。最明显的就是有关于耶稣一开始的指示，他呼召的那几个门徒约翰就在内，其他人不知道。加拿水变酒，他头一次上圣殿去与尼哥底母谈话，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这些事后来的使徒根本就不知道，所以约翰才会记。如果我们去读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你就会发现啊，它里边有一些的疑点是很容易造成误会，也一直没有被说明的。先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就讲到主耶稣受约翰的洗，受魔鬼的试探。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呼召了西门、安德烈、雅各、约翰。接着就说一章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那当时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耶稣就把巫鬼从那个人身上赶出来了。此后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这给我们一印象啊，好像这个加百农会堂赶鬼的神迹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那约翰福音就把这段事情讲清楚了，不但在加拿婚宴所行的才是头一个神迹啊，耶稣带着门徒上了耶路撒冷，与尼哥底母谈了话，回到约旦河边，施洗约翰还在那儿施洗，还没有下监呢。然后耶稣回到加利利去，又来到加拿，有加百农的一个大臣下到加拿请耶稣医治他的儿子。那这些事情都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节，耶稣呼召四个门徒，和一章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这两节圣经中间所发生的。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问题，路加福音对于耶稣怎么样受魔鬼的试探就记得很详细，像马太福音一样，老约翰觉得没有补充的必要了。可是路加福音说四章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然后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个听起来很像是马可福音所讲的事情，可是实际上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四章十四节，到了四章三十一节才说到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爱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啊？这个才是马可福音的那件事情啊。路加记载这些福音，他特别说他是按着次序记的，对吧？马可福音看起来像是那头一个行神迹的地方加百农会堂的神迹啊，之前耶稣就已经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了。那中间从四章十五节到四章三十节就出现问题了。这里有一件事情，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这是拿撒勒，这不是加百农。 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然后有人把以赛亚书打开啊，他就念了那段圣经，主的灵在我身上啊，因为他用膏膏我啊，等等。念完了，交还执事坐下来，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他。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是称赞他，那实际上是讽刺他。他们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加上一句说：“哎，这人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然后注意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填胸啊，要把他撵出城，也带他到山崖上把他推下去。我们怎么知道拿撒勒是个山城呢？就从这里知道的。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了去。然后是31节，耶稣下到加百农，赶出加百农会堂里那个人身上所附的污鬼。你这样听一遍不见得很清楚，但是你把这几个福音书排一排啊，就知道了。约翰之所以要提出什么是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以及那时候耶稣带着门徒和撒玛利亚夫人谈话之后，从叙加回加利利，为什么要提出这句话，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而且把这句话叫做耶稣自己做过见证，那答案都在这里了嘛。而路加福音所说的，我们听说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情，什么事情啊？应该就是指的这个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要死了，耶稣把他治好了的这件事，而不是后来加百农会堂里面赶鬼的事情。这样一来，老约翰虽然没有特别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做，把事情的顺序都排起来，但是把他们记录下来就可以了，有心的人自己就能够找出来其中的来龙去脉、先后顺序，也叫人知道这福音书里面啊所记的其实都是正确的，并没有矛盾，也没有冲突。所以虽然医治大臣之子这个神迹本身没有这么多的解说和道理在里头，但是仍然有被记载下来的必要，把马可路加所不知道的事情都补上了。那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不过这样的解释呢能够同时解开许多的疑点。好了，那我们再稍微回头看一下这第二件神迹的内容，先看他的主角。这约翰福音4:46所说的，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许多学者告诉我们，这个大臣应该翻译成贵族、贵胄。贵到什么地步呢？与王室有关系。那时候的王室就是希律家里的人呢，至少他肯定是个朝廷里衙门里的官员。那像这样有地位的人是不是犹太人呢？这就很难讲了。一般的意见认为呢，他恐怕不是。也就是因为他是个朝臣，所以他的儿子得病要死被耶稣医好这件事情才会这么出名，拿撒勒会堂里的人才会对他说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在这里做做给我们看吧。那如果是这样，这个话呢也合乎对拿撒勒会堂里那些人的责备，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 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还有呢，当基督来到这里的时候，有许多人病得要死，除了加百农的外邦大臣他的儿子得医治，还没有一个得医治的。这话他没讲，但是如果我们刚才的推论是对的，那么会堂里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这个意思，才会怒气填胸，要把他撵出城，推下山崖去啊。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4章48节，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文法上的问题，如果耶稣的话是对这个大臣说，他为什么不说你总是不信，反而说你们总是不信呢？因此这个话一定不只是对着这个大臣说的，甚至可能根本就是对着周围的在迦拿的这些犹太人说的，这一代都算是他的本乡本地，这些人不接待他，除了有一部分的人上耶路撒冷过节，他在耶路撒冷行过一些神迹，那些人接待他之外，其余的人不接待他，耶稣才会说你们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这个神迹奇事啊，其实是 sign and wonder， 记号啊，异象啊，那一类的东西。他讲这个话也是为了教训门徒，因为把前面叙加那群撒玛利亚人完全给对比出来了。他在那里只是和一个来打水的妇人说话，那些人没有看见神迹奇事异象记号的，全城的人都信了他。加利利这里呢正好相反，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大臣比起路加福音对他说风凉话的加利利人也好得多了，因为耶稣只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怎么样啊，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连个问题都没有，更别说风凉话了。把这一切林林种种所发生的事情所说的话，他们的先后顺序排起来，我想就足以帮助我们明白约翰为什么要把这一个事件记载在这里，就标明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了。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约翰福音第5章，在毕士大池子边上躺了38年的瘫子得医治的事情，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神迹。因此呢，有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们就不讲了啊，只提出来几个或许常常被忽略的重点。首先，这个神迹与迦拿婚宴的神迹、医治大臣之子的神迹一样，都可以说是隐藏的神迹。婚宴随便就知道的人很少，很有限。那大臣之子痊愈了呢，也不是当时众人的眼睛都看见，而是后来等他的儿子好了之后才传开的。这里呢，我们很可能以为这是一个公开的医治，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从主耶稣和他的对话到这个人拿起褥子来走，不但发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而且是很私下的。所以5章12节13节，当别人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个医好的人已经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以后耶稣才在殿里面再遇见他啊，其实一定是找到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因为当这个瘫子痊愈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很公开的啊，大家都注意到的事情，那必是他池子旁边5个廊子躺着什么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岂不都来找耶稣了吗？所以说这仍然是一个隐藏的神迹。其次呢，耶稣跟他的对话是主耶稣主动开始说话的啊，不是尼格底姆来找他，也不是大臣为儿子来求情， 耶稣的话又非常直接啊，不像是对撒玛利亚妇人呢，先从你给我水喝入手。不，在这一大堆的病人里面呢，耶稣直接就相中了他，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这是一句值得玩味的话，因为你要痊愈吗？不是说你要站起来吗？你要能看见吗？你要不疼吗？不是，所谓你要痊愈啊，是说你无论身上有多少毛病，也无论现在在多么悲惨的状况里面，你要不要回到应当有的正常的健康状况。你再引申一点，这里边的意思是要回到神起初造我们的那个样式，对不对？所以这个神迹所指向的重点，比起那个酒用尽啦，让我们里边重新得力，人老啦，让我们重生，还要再渴啊，能够永远不渴，死啦还能活过来，又进了一步，对不对？亚当的子孙离开神已经很久很久了，离开那个人本来应当有的神照着自己所造的形象样式，那更是不知道差了多远。但是痊愈这个词非常好，它不是指我现在所处的问题，而是指你能够把我恢复到的地步，对不对？而弥赛亚来到我们眼前的时候，他只问你要不要，剩下都是他做的，好不好啊？太好了，感谢赞美主。但是人啊，因为离开神太久了，就像这个摊子，所谓躺了38年，就是从耶稣还没诞生之前，他已经瘫在这里了。你把这样大喜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已经听不懂了。他脑子里想一些什么事情呢？他想的可以说比他的病还要可怜。不单是他，所有这5个廊子里面躺着各种各样的病人呢，都是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们再次等候水洞。他们相信有天使按时，什么时候呢？就没讲。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以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哎呦，这是个真事还是个谣言？这是个迷信还是个应许呢？所罗门造了这个圣殿之后，从来也没听说过有这等事情。圣殿被毁了，以色列人回来重建了一个小的，希律呢再建个更大的。这里的避世大池呢，是耶路撒冷阳门旁边的池啊，和圣殿那个西罗亚池呢啊不一样，可是可能有点关系啊，这个咱们下回再讲。那这里的5个廊子呢，也不是希律在圣殿以外绕着外院城墙周围所建的那些廊子，像什么所罗门廊啊，使徒常在那边聚会的廊子。不过总而言之，各方面的迹象看起来呢，这个假新闻假消息啊，历史也不是很长，但是有没有38年了？有了。信的人多不多？信的人可多了，都在这等了。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他们是看见天使还是看见水洞？十之八九看见水洞。水洞了这么多病人，能够先下去的一定是什么病得轻的嘛。而且大家眼巴巴的看着这个池子，只要有人一下去水就动了，你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水先动呢还是人先下去，就好像赛跑的时候有人偷跑一样。总之你说是不是有人所谓得了医治了？是啊，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肯定轮不到，瞎眼的更别说了。这摊子呢，他可怜就可怜在这里，他的期望全是假的，全是从人听来的谎言。因为这些的谎言呢，就可怜他自己，他也不可能不可怜他自己。耶稣给他的问题很简单，你要不要痊愈？他根本没办法想，他直接跟耶稣吐苦水，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那讲到这里啊，我们应该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挑中这个摊子行这样的神迹，因为这整个的场景加上这个摊子的话实在太传神太讽刺了。 我们的人生，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我们一切希望的寄托，不正是这个样子吗？大家盯着那一池子水看，哎呀，就希望有那个好机会能够轮到我，等一年，等两年，一直等到38年，还抱着同样的希望。我们认为我们根本的问题，不是没有机会，不是水不动，而是第一，没有贵人帮助我，没有关系，没有门道能够把我放在池子里。第二呢，好机会总是给别人拿走了，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那怎么办呢？再等。所以主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啊，你说你的，我想我的，两个人的对话根本没搭上线。主耶稣也不跟他啰嗦，也不像对撒玛利亚妇人循循善诱，也不像是对着尼哥底母一点一点讲给你听。他的问题只有五个字，你要痊愈吗？他的答案呢，只有9个字，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然后这个人也没有像前面那个大臣，听见耶稣的话就信了，圣经啥都没讲，直接说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啊！照着圣经给我们的线索，我们只能够猜想说，跟着主耶稣的话，就有能力进到这个摊子里面去。他自己也体会到了，我立刻就能站起来，站起来还不算呢，还扛着褥子能够走。你知道一个久病的人，要是年纪大一点，他在医院里面只要躺上2个星期，就算你把他架起来，他也不会走了。下了床，那肯定旁边有人帮着扶着杆子做复健，一步一步迈着走，迈着练习。哎，主耶稣叫他痊愈，哎，他真就痊愈了，躺了38年，站起来扛着褥子就走了。这样我们就知道，如果说前面那个大臣之子得痊愈，重点在于大臣的信心，他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里的重点肯定不是在于信心，而是主耶稣有别的教训要启示我们。那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继续讲了。